9月1日，美国 Political 杂志发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研究员王亚秋的文章，大标题是在中国大防火墙正在改变一代人，副标题是互联网一度好像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更加开放，但现在则是不断养成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王亚秋的文章指出，中共当局通过网络防火墙对他不喜欢的信息予以不遗余力的封锁，加上中共当局大力宣传有利于当局的信息，导致中国出现众多的年轻人持有强烈的基本上是支持中共当局的民族主义情绪。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前中国人权律师祝胜武，在中国国内以及在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关注中国的网络舆论问题。他认为中国网民，尤其是新一代的网民，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但并不是因为防火墙使他们对中共政权更加认同。要说对中共政权认同，我们看到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和非西方国家领导人先前也反复和公开表示认同或赞同中共政权，认为中共政权治国有方，经济发展措施得力，值得学习。而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中共网络防火墙封锁而不能自由地获取信息。祝胜武说
Political 这个杂志的这个结论是对的，就是年轻人他们在防火墙后面长大，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害怕防火墙，反而更加有点的去拥护共产党，但是理由是错误的。他们拥护共产党不是因为有防火墙让他们看不到事实，其实突破防火墙并不难，难的是你也有突破，你也有那种突破这个防火墙的那种想法，你想去突破防火墙，你才会去突破防火墙。
互联网是否给中国社会进步造成了障碍，使中国社会变得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封闭？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1989年因为同情反腐败要民主的抗议者而一度被长期监禁的鲍彤说，互联网在中国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上出现的新媒体都有这个问题。鲍彤说，
就好比新闻一样，新闻一定有真新闻有假新闻，有真相有谎言，有正面的作用有负面的作用，怎么办呢？我看也不可能有哪个人来说这一条是真的那一条是假的，没有人有这个本事，谁都没有这个本事。那么怎么办呢？只有靠大家自己来识别，靠大家各自来评论，开放。
在积极推行规模庞大的网络舆论操控的同时，中共当局也不断采取禁言、消耗、骚扰、拘留、罚款、抓捕、判刑等方式，惩罚在互联网上发表中共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中国网民。当局的这种舆论操控正反两手操作，使中国的网络舆论看上去越来越符合中共的喜好，使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包括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惊呼或哀叹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网民洗脑成功。与此同时，在中国当局不小心流出的言论自由的缝隙，如官方媒体发布官方新闻时不小心流出可以自由评论的空间，中国网民会发表对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的犀利批判和讽刺，给中共当局的宣传和信息封锁捅出巨大的漏洞。这种局面又使很多人认为中共当局的洗脑宣传成效有限。长期观察中国网络舆论动向的前人权律师祝胜武表示，不能否认中国年轻人当中有人对专制独裁有清醒的认识，但观察者和研究者也要看到，在独裁专制体制下长大的中国年轻人、年轻网民在批评当下的中共当局的同时，对专制独裁本身并没有反感，反而认为专制独裁制度适合于中国。 他们对中共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朱胜武说，
希望一个一党独裁的强大有力量的，但是又有一点点的自由的，不要太多的自由，他们也不想，也不希望像朝鲜时或者毛泽东时代似的一点自由都没有。所以共产党弄了一个网络，他并不会像朝鲜那样直接就不用互联网，不用网络。共产党这个策略末期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就是有网络，但是你们在局域网里面玩一玩，你们可以偶尔说几句，但是别说太多。你感觉一下，好像有自由，又好像又实际上又没有，这种又有又无的感觉，那些中国人特别欢迎。
如何看待互联网在中国的这种作用？如何走出互联网被当局操控的死结？因支持民主自由的呼声而受到中共当局长期监禁的前中共高级官员鲍彤表示，有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他认为谣言止于信息流通，他赞同联合国的主张，这就是信息、意见、言论是可以自由发表的，应该是自由流通的。鲍彤说，
不能够垄断，不能够禁止，什么叫做防火墙啊，审查制度啊，这种东西我看就是说把自己当作神，把别人当作蒙蔽的对象，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才有用处。
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和国外针对中共当局封锁信息、封锁互联网信息流通的批评，中共当局反复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共当局采取严密的新闻出版审查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封杀了中国国内外无数的网站，其中包括所有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网站，包括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网站。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